那不要忘记了，这个闭关弟兄会的开始是从这个开始，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一下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弟兄，一个是尼伯顿，比较的牛顿，但是挺上一个牛顿，还有一个呢是拉里，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聚会的两个很主要的人。不过凭良心来说，大米多半的时间都在外面旅行。真正的牧养教会，真正帮助弟兄姊妹的事情，永远是个了不起的圣经学者。大米是将近三千美金，永远是将近三百美金。所以你知道今天的很多的两个神学院，一个叫做一个叫大的神学院，就是将近三千美金，那是根据大米。那么然后呢，这个牛顿的将军在后背提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洛杉矶还有一个神学院叫佛勒神学院，佛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弟兄叫赖这个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也是将军在后背，所以呢事实上呢他是参与这个牛顿的这个建筑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灾情背景在后背提的这些问题呢，是在座的都是他的弟兄从他们开始。那么这个黑马湖呢，就是斯里曼奥斯，因为是在所有的聚会里面是最大也是很有名的，那么所以后来呢大家称这个弟兄会就叫做斯里曼奥斯弟兄，英文叫 黑马湖 brother， 所以你说是黑马湖 brother 一定是只有这些圈子，如果你是德国弟兄说 German brother， 那就是说这个弟兄，所以这个有偏见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一群英国的弟兄，其实就是这种英国的感觉。好，下面的。那么这个是 John Muller 他们在1832年开始聚会的时候，那么他们聚会的地方，那么叫 Bristol， 他们 Bristol， 那么这个 Muller 他会祷告那个地区，他们就是在这里的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是这样 ，A.T. Pearson 是长老会的人，那么他认为说，在地上当时他所看见最合乎圣经的一个教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有两个，一个在 Boston 美国，一个在英国，这个不知道，那就是这个在这里聚会的这帮弟兄们去，那么他们实在在能够活出圣经当初群体的光景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穆勒他所在。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是常去的地方。好，那么这个呢是在英，这个我特别要提一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英国的伦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在一旦我们会提到这个街呢叫公园街，哈水街，公园街57号呢后来呢就成为闭关弟兄会的总部。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全世界一致行动，那么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从这里，所以我们就在伦敦呢所谓公园街57号，那么在弟兄会历史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后来就变成闭关弟兄会，那么后来呢又造成很多的难处，那我们知道这个和这个地方，那么大约就是在这里说，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他们有很多的，他们这个，他们做成了很多的决议，他们做成了很多断案，都是在这里决定。所以，这个建筑物呢，看上去是很不起眼，其实呢，我们知道对于弟兄会的历史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那个 Brent Thomas 就是爱普那个这个弟兄，他是一个是牛津的，他曾经说过，他说弟兄们呢，他们是他们是最会按正道来分解圣经，但他们是最错误的分解他们自己。那我们知道许多这个分解原因。分裂里面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好，我想关于这些关于这些的这个。 人做的稍微要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下面两条项目我们稍微的把他们的历史呢就稍微简单稍微的仔细一点有一点介绍，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他们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个隶书门呢后来分成公开隶书和闭关隶书，到底就是怎么开始？那么我们说过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最早就是1925年，我们说就是 Edward Cronin， 就是他是这个很有名的牙医，那么就是新奇牙，那么最早他在家里聚会，那么后来呢我们刚才看到了在英国那边他们也租了房子在那聚会，到了1827年的时候呢伯乐弟兄和大卫弟兄呢也就参加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他们早期的时候到底从主面前所领受是怎样，我们要稍微的要根据资料我们稍微要理清楚一下。那么后来我们就看见说伯乐弟兄也好大卫弟兄也好，他们慢慢就离开了当初他们所看见的，这一点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早期所看见的并没有错，但是后来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当初所看见，他们可以说就放弃了他们当初所看见，所以就造成了许多分裂的悲剧。那我在这里呢就引几句话给弟兄们听。这个伯乐弟兄我们说过他不是写了一本古典书，特别讲到主的荣耀，那我想很少有一本书讲到主道德的荣耀，那个有能够像这个伯乐弟兄讲的那么清楚，实在没有人能赶上。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个伯乐弟兄曾经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Brown 弟兄曾经讲过他讲过这一段话，他说呢我没有怀疑呢，就是主对于我们的旨意，就对于我们这个聚会的旨意是对的。他说呢我们要来一起，我们是仅仅呢是以门徒的资格来聚在一起，而且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越简单越好，我们不是在那等一个讲台，我们也不是等一篇的信息，我们是相信呢主能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供应我们，他就喂养我们，他来就不是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进祭司里，所以他们相信说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做先知讲道，那么都可以一个一个照着圣灵的引导他们能够进他们祭司的宫。所以我们知道早期他们的的确确是愿意回到圣经里面，不是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都是祭司，现在他们真的要活出写出他们每一个人都进他们祭司的这个身份。那么这是一点他们早期所看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在1828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小册子，那这一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弟兄运动里面最早的一本册子。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到当初他们弟兄们为什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实行的。那么这个小册子呢那个名字叫做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就是基督教的信徒和他的合一，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车子里面我们就知道他到底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亮光在主面前他们一种举行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只是很简单，我们不啰嗦，我们只引几句很简单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当初大卫所相信他们所看见。那么大卫认为说没有一个聚会啊可以是不包括所有神的儿女，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聚会应该是拥抱所有神的儿女。那么那个根据是什么呢？根据神的儿子他有国度，那他的国度的范围有多大，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接纳的根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最早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感觉。那么他说合一呢是教会的荣耀，合一呢 如果是高举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就不是教会的合一，这就变成联合会，而且呢，这就否认了教会的信徒和教会。所以从早最早最早，他没有联合会的关系，意思是最早达比所看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不是。这一点我为什么现在要提呢？因为我们等到讲后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是怎么离开当初他自己所看见的。那么就是193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写了一封在一封信里面，他还这样写，他说呢：“我们的桌子是主的桌子，不是我，所以我们是接纳所有主所接纳。”这是1938年，但是很可惜。到了后来，就是有的人明明是主所接纳，那么他们的确不能接纳，原因非常复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晓得他们已经不是在站在合一的立场上面去，所以他们所讲的已经不是合一，已经变成统一。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那么，这是早期的他们的。这个可以说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那个认识没有错。那么后来怎么会有闭关和公开的分别？那么我们说过，从1828到，我现在不讲1928，一定是1828。所以1828到1848年呢，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最好最好的时期。不过很可惜呢，只有20年。这一段是算是非常美丽的时候，那么有许多这个话都是从那时候释放。实在神把许多的亮光从天上像洪水一样倾倒在了。那弟兄姊妹，到今天，你知道吗？连安利甘会的弟兄都要承认说，那么今天我们所有人能抵挡得住这个所谓新派的这个潮流，那就是因为这般弟兄们，他们从第一天，他们对神的话就是没有怀疑。他们就相信神是神的话，而且他们挖掘神的宝藏，他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有次序，那么有系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今天所谓的基要派，我们仍旧能够坚守这个福音的阵营，我们要承认这个弟兄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点我们千万不要。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学一点他们的教训。那么大概我们说过，这个早期的时候呢，这个 Plymouth 我们刚才 Plymouth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弟兄们很有主的祝福。那么到了1840年，10年之间就有800个弟兄，最早他们就发挥。那么到了1845年的时候呢，就有1200位。那么主要就是他们有两个非常恩赐，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大卫。那么这两位弟兄都很有福的，而且他的生命都很好。牛顿一点都不在，你若读牛顿的东西，他一点都不在大卫之下，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大概就是牛顿恩赐太大，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拥戴他，因为得他很大很大。那么反而呢，这个大卫是到处去旅行，他到了欧洲，他到了，他可以说。他因为很有语言的天才，所以他的这个圣经，大卫的圣经也好，也翻成法文啊，翻成德文，所以他在欧洲到处去帮助弟兄们，到美国也来过美国，后来也见过这个穆迪，所以我们知道，实在这难怪后来他为什么不能够和布雷德·鲍斯在一起，因为你看他那个工作量，你就知道神实在特别的厉害。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威马的聚会实在说来，那可以说是牛顿和其他弟兄他们老往的结果。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大卫多半的时间是在外面旅行，所以有的时候他难得到威马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当地的情形呢，这个大卫不是那么清楚。真正清楚当地情形，这个聚会情形应该是牛顿和牛顿这一班弟兄。那么大概是在1845年前不久的时候，那么大卫就听说呢，这个牛顿呢在真理的教训上有一些瑕疵， 特别讲到我们主的，特别是讲到主的苦难，那么特别关于主的身位